欢迎各位听众来到台北健康养成记。有很多人发现自己有 BC 型肝炎时，都会问说：我平常很注意作息啊，为什么会有 BC 肝呢？我的肝已经纤维化了，要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刘俊仁医师来为我们好好解惑，如果确诊 BC 肝时该怎么处理吧。欢迎刘医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俊仁。
我们去年节目哦，其实有聊过关于 BC 型肝炎的筛检哦。今天这集其实主要想请医师分享的是，在 BC 肝筛检阳性后，我们要怎么治疗跟追踪。如果您或您身边的朋友有相同的困扰，快跟着我们一起听下去吧。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肝癌为全国主要癌症死因的第二名哦。据调查，死于肝癌的这个病患中，其实约有 70% 的人为 B 型肝炎的带源者，而 20% 为慢性 C 型肝炎的感染者。所以想先询问医师，肝病其实很可怕，那为什么我们国人这么容易轻忽呢？
基本上肝脏是在人体里面，那不太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
是，
那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那可能一个肝脏有一些危害病毒感染，那在早期中期可能呢都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加上如果没有做一些检查筛检，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病友那不了解有这个疾病的存在，那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的发生。所以这是为什么那肝病那明明很重要，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很重要的原因。
是，其实这个肝病哦，没有很明显的症状，真的很容易被我们忽略哦。那医师有遇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如果在门诊，那常常会遇到的，那就是可能一些病友，那因为一些因素，那到健检，那或是到医疗院所做健康检查，那突然就发现他的肝功能异常。那或是做腹部的超音波，那被发现那肝脏已经相当的粗糙，已经有到肝硬化，甚至少数人那被报告知肝脏里面有肿瘤的形成，那这些来做健康检查或是因为那工作就业需要的，那去做一些相关检查，那基本上都是比较年轻，甚至有些是壮年的族群。那这些人以前没有做过任何的检查，那一旦被告知有这些问题，那有些病友已经到很严重的阶段，那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那实际上是很不乐于见到的。
那医师我想请问，如果我们 BC 肝没有定期追踪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么基本上 B 型肝炎 C 型肝炎第一个是怕不知道，没有被筛检，没有做检查，那一旦知道有慢性 B 型 C 型肝炎，那另外一个我们担心的是那病友那轻忽这个问题，那可能没有症状，那没有固定去追踪，那有的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碌，那没有时间到医院去就诊，那种种因素那造成这个病毒在身上那长期存在，那长期存在那就会走向那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一旦有病毒那没有去处理，那长期可能就会造成慢性损伤，那造成纤维结缔组织的形成，那最后可能已经到肝硬化了，那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发生，那更担心那就是有的病友已经产生肝细胞癌，那人有不舒服那才到门诊来就诊，那这个都是非常可惜的一个情形。
那就如医师刚刚所提及到，如果我们这个 BC 肝没有定期追踪的话，可能就会有产生这个三阶段，分别是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三阶段。
对，这些大概我们肝炎第一个不希望它发生，那一旦有肝炎，那希望透过追踪治疗，那不要产生肝细胞癌，那不要发生肝硬化。
刚医生说的这个个案，会不会是我们很多其实肝炎都会遇到的状况，就是可能自己不自觉，然后一健检然后就去发现有这样的状况？
这个在没有大量全面的筛检之前，那这个情形是常常会发生。那当然比较幸运的是，那过去这些年来，那政府那非常的大力鼓吹我们的一般的民众，那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以上，那一定要做相关的筛检。那透过这些筛检，那就可以主动那被发现可能有这些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问题存在。那再经过好好的一个追踪跟诊治，那应该这样的情形是可以大大的减少。
是，那我好奇哦，因为其实我在录这集啊，做功课查资料之前，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个 B C 型肝炎主要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是听说，如果没有熬夜啊，其实就不用担心有爆肝的问题。但是听刚刚医生这样分享，可能作息正常的人都有可能得到肝炎，对吗？
没有错。那基本上，病毒性肝炎最常见就是五种，那有 A B C D E。
是
那中间慢性 B 型跟慢性 C 型肝炎是大家最常听到的，那这两种病毒跟 A 型肝炎不一样，它不是透过吃东西喝水得到病毒感染，
是
那比较重要是可能因为一些血液体液的接触，那这样的病毒那会让一个没有免疫抵抗力的人得到感染。那 B 型肝炎在早期那民国73-74年以前，那我们台湾还没有全面实施 B 型肝炎疫苗接种之前，那大家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存在，那可能妈妈或是家人那有这个病毒，那在新生儿很小的时候，那包括出生的过程，那或是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那跟家人的接触，那可能会得到这个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那 C 型肝炎是稍微不太一样， C 型肝炎基本上也是透过血液体液接触，不过大部分是成年人以后得到的一个病毒感染疾病，那常常会遇到的，那包括早期大家一样不知道有这个病毒，所以透过输血那会得到这个 C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那其他包括各种跟血液体液接触有关的，包括一些医疗器械没有消毒干净，那针灸那或是刺青，那器械没有干净，那或是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性行为等等，都可能会让这个病毒那传给另外一个没有任何接触过病毒的一个一般的病友。
是，那刚刚医生有分享到我们这个 B C 型肝炎大部分都是因为血液啊或是体液或是共用针头输血
是
有可能会被感染嘛？那 B 型肝炎还有一个可能是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母子垂直的感染，就可能让小孩一出生就会是带源者这样子。那我们政府目前对于这样子的B C 型肝炎有没有一些提供一些特别的服务呢？
非常多哈，大概政府在非常早期，民国70年代，那陆续就推行在整个 B 型肝炎的疫苗接种。那如同刚才主持人所提。那妈妈如果万一是有 B 型肝炎，那可能有一些风险会传给这个新生儿，所以透过在生产当下，那一新生儿马上接受这个 B 型肝炎疫苗的接种，那再加上免疫球蛋白的施打，那可以非常的有效预防那新生一代得到 B 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所以整个 B 型肝炎的防治最成功的就是疫苗接种，那有90%以上的新生儿透过这样疫苗接种，那避免那得到这个慢性的 B 型肝炎。那 C 型肝炎跟 B 型肝炎不一样，是没有疫苗可以被接种，所以比较重要的是透过第一个教育，那我们的民众那避免一些危险的行为。那另外，那针对已经有感染 C 型肝炎的病友，非常重要是要透过筛检。那把他们找出来，那他们身上的病毒被根治被根除了，那就可以减少那这些有 C 型肝炎传给其他人的一个机会，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预防跟控制的一个过程跟步骤。
是，刚刚有讲到这个疫苗的部分，我就想到我出生的时候的确有接种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哦。那刚刚有说到这个 B C 型可以透过筛检嘛来得知，那现在政府是不是有推出一些筛检的活动呢？有哪些特定的民众是可以去筛检的呢？
对，非常重要。那因为 C 型肝炎基本上是比较成年人比较有机会会得到，那 B 型肝炎在我们台湾，那政府从民国73-74年那陆续推行全面的 B 肝疫苗接种，所以目前设定就是可以做 B 型肝免费筛检的年龄是在成年族群，大概是45-79岁。那可能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那接受筛检的年纪可以再早一些。那只要以前没有做过任何的 B 型肝筛检，那经过记录的查核，那大概就可以那让我们的一般民众接受这个非常简单方便又免费的一个 B 型肝筛检。
是，那其实刚刚医师有提到，我们这四十五到七十九岁的民众，或者四十到七十九岁的原住民朋友，也可以体验一次这个 B C 型肝炎筛检的服务哦。那预防筛检其实很方便哦，只要及早检查、及早发现、治疗，才不会让肝脏生病了又不知道。那我们会把台北市提供 B C 型肝炎筛检服务的院所名单以及连结放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给听众朋友参考哦。那刚刚医生其实有帮我们分享到B C 型肝炎的传染途径跟症状嘛？那我有些好奇哦，刚刚有提到说这个 B C 型肝炎其实它都会很容易有造成一些纤维化、肝硬化或者说肝癌的这个状况。那纤维化的话，它到底是具体会造成什么后果？那跟肝硬化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嗯，好，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那一般来讲，病毒性肝炎呢会造成急性的感染，那包括刚才讲的五种病毒性肝炎都会有急性肝炎的情形，那不过大概只有少数几种会有慢性的感染。那所谓的慢性感染，就是这个病毒持续存在肝脏，那存在体内，那没有被消灭，没有被清除，那这些病毒会持续，那造成肝脏的危害，那所以我们会称之为慢性的病毒性肝炎。那包括今天的主题，慢性 B 型肝炎跟慢性 C 型肝炎。那它比较重要的过程，那在慢性感染过程当中，那病毒会引起那肝脏里面的细胞发炎坏死，那这个发炎坏死会引起一些发炎的反应，那发炎的反应会非常多面化，那中间一种发炎反应就是会让肝脏里面的纤维结缔组织那不断的累积，那这是肝脏细胞发炎坏死一个常见的过程。那有时候若不是太容易理解，那基本上就跟我们皮肤的伤口一样，那皮肤因为任何原因那造成伤害，那皮肤一定会愈合，那不过万一这个伤口比较深，那可能随着愈合，那上面你会看到一些疤痕。那肝脏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形，肝脏细胞有非常好的再生能力，所以一旦受伤，它可以肝细胞再生，不过附带而来就是会不断有肝脏纤维结缔组织的一个形成跟累积。那这些肝脏纤维组织的形成累积，那时间越久，那就会可能越来越严重。那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会把这些纤维结缔组织那透过那一些病理显微镜的检查，分成不同的严重等级。那一般大家比较常会提到的，那是所谓的 F0， 那就是零阶段，那没有纤维结缔组织的形成。那 F1 就是开始有一点纤维结缔组织，那随着 F2、F3、F4， 那就代表这个纤维结缔组织越来越多，那越来越厉害。那一旦到 F4， 就是我们一般临床大家会听到的那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肝硬化基本上就是纤维结缔组织累积到相当程度，那这个肝脏的纤维程度太厉害，会把肝脏细胞呢围成一个球一个球，一个圈一个圈，那就是我们临床上会听到的肝硬化的结节。那这些肝硬化的结节的形成，第一个代表纤维结缔组织形成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对肝脏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些肝细胞本身有被这个纤维结缔组织包住，所以它的一个制造还有其他代谢解毒功能它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纤维结缔组织是一些比较硬的东西，那它会影响那肝脏的血流状况，所以我们临床上一旦到肝硬化就是怕两件事情。那第一个，肝脏细胞的功能会变差，所以可能在整个肝脏负责人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各种制造代谢解毒功能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一个，那因为肝脏变硬了，那血流进到肝脏会造成困难，所以我们临床上会有所谓的门脉高压。那这个门脉高压临床也会发生很多肝硬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所以肝硬化本身大概最怕就会造成这些变化。那另外肝脏在长期那有病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因为肝脏细胞发炎坏死再生，那再生过程当中那有可能会产生染色体跟基因的变异。那另外那肝脏病毒本身也会引起肝细胞本身的很多变化，那这些不同的一个过程机转， 最后另外一个我们最怕那会发生，就是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可能跟肝细胞癌的发生有关系。所以任何慢性肝脏疾病，我们最怕的是一个肝脏硬化的一个形成，那另外一个就是肝细胞癌的一个发生，这个都是我们不乐见的。
是，刚刚医生讲的非常的详细跟生动哦。那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这个纤维化的过程有分等级嘛，像是 F0 到 F4 的五个等级嘛。那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F4 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组成一圈一圈，就已经是比较严重，是会到一个肝硬化的等级了嘛。那我自己是比较好奇，如果我们已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 F1 F2 的状态，就已经开始慢慢有纤维化的这个患者，他是还有机会能够就是康复或逆转的吗？
非常好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那基本上刚才所提的，不管是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那它会造成肝脏的病变，就是可能让肝细胞那不断的发炎坏死再生，那累积纤维结缔组织。所以假设今天有治疗，那治疗有效可以去控制病毒，那病毒本身引起的发炎坏死那就会减少，那发炎坏死减少，随之发生的纤维结缔组织形成也会跟着减少。所以假设我们有效的找到病毒，控制病毒，那让这些不好的过程这个可以抑制的话，那新的纤维结缔组织是可以减少。那肝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肝脏里面有这个形成纤维结缔组织的一个系统，那实际上肝脏还有另外一套系统可以帮忙来分解肝脏里面已经形成了一个纤维结缔组织。所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今天假设是比较早期中期的肝脏纤维化，那假设有找到病因，那把病因控制下来，那让新的纤维结缔组织不要形成，而让原有的纤维结缔组织可以分解，那可以减少，那实际上肝脏纤维化是可以改善的。那过去的研究也不只是在早期中期的纤维化，那假设针对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即使已经到肝硬化的阶段，透过有效的治疗，那把病毒控制下来，那即使早期肝硬化那都可以逆转。
是，肝脏其实 有一个再生的能力啦，只要掌握到这个病因跟定期的检查，其实是还有机会被逆转的。那刚刚医师有分享到我们要回去做筛检嘛，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其实有听过有人分享说，他筛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液里面是有病毒的，可是他却被告知说暂时不需要治疗，只要观察跟回诊追踪就好，那是为什么呢？
针对病毒的治疗大概可能很多方面要考量，那包括对病毒的了解，那病毒对身体对肝脏的影响，那中间也配合那我们大概在整个研发过程当中，那有哪些药物可以来控制或甚至根治这个病毒，那药物本身的费用，那它的一个控制治疗能力，那还有它相关的副作用，也都是我们临床在做抉择需要去考量的。那举例来讲，那 C 型肝炎，那以前的药物，那包括干扰素跟雷巴威林，那治疗上那比较辛苦，那副作用多，那有些族群不能使用，那成功率那可能有70%，也不是到非常高，所以造成很多的病友即使有 C 型肝炎也不敢去治疗。那现在那年代是完全改变，
是
那过去十几年那 C 型肝炎的药物研发可以说有一系列非常突破性重要的发展。那现在的治疗，那第一个它的治疗非常简单，只要口服，那不用打针。那第二个治疗时间非常短，那只要8到12个礼拜。那第三个，那治疗过程很简单，那副作用又非常少。那第四个很重要，治疗成功率非常高，可以高到98%。那第五个当然是更重要，假设经过筛检那需要接受治疗，那我们的政府是提供全部治疗的费用。那结合这么多的优点，那有 C 型肝炎没有治疗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要筛检，把有 C 型肝炎感染的病友找出来，那他们透过检查治疗他们的病毒就消失掉了。那相对的 B 型肝炎就比较复杂， 因为 B 型肝炎的治疗，它的药物研发是一直有在研发，那也不错的药物上市。不过简单的来讲，那目前 B 型肝炎的药物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毒，不过不像 C 型肝炎的药物可以完全根除病毒。所以 B 型肝炎到底要不要治疗，用什么药物治疗，可能有其他一些考量在。那包括这个病毒到底对肝脏影响大不大，那如果影响大，那么一定要积极的去控制治疗它。假设临床的判断觉得目前的病毒可能对肝脏的影响那还不是很大，可能这个情形我们会希望大概就现在等待，不急着要治疗。那新的药物都一直在研发当中，改天真的有非常的好的药物可以安全有效根治 B 型肝炎，应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非常广泛那积极来治疗所有 B 型肝炎感染的患者。
是，刚刚医生很详细的分享这个 BC 肝哦，这个从以前到现在的疗程哦。那么刚刚有提到 C 型肝炎是可以 有口服的新药的嘛，
是。
然后 B 型肝炎的话也有一些治疗的方式，那 B 型肝炎的治疗的药物又有没有分呢，或是有哪些方式呢？
B 型肝炎的药物传统上就是两个大类，那第一类是干扰素，那干扰素实际上就刚才也提到它也是治疗 B 型肝炎的药物。那为什么它都可以治疗这些病毒性肝炎？那因为它是我们身体细胞内本来就会存在制造的一种蛋白质，它可以对抗那外来的病毒感染。那这些病友为什么会变成慢性病毒性肝炎？那会不会身上的免疫力不足，那干扰素制造不足，那造成慢性感染？所以临床上就有个想法，那利用短暂时间打入大量的干扰素，想办法来控制来改善这个慢性感染的过程。那的确刚才提到在慢性 C 型肝炎，那之前用干扰素雷巴威林七成的病友都可以清除他们的 C 型肝炎病毒。那 B 型肝炎那干扰素一样可以用来治疗慢性 B 型肝炎，那一般可能它的成功率大概三成四成左右，那比较困难的是它需要皮下注射，那副作用比较多，那同样它可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根除 B 型肝炎。所以现在因为这些限制跟副作用，所以慢慢的治疗 B 型肝炎都被另外一大类那口服抗病毒药物所取代。那目前台湾包括全世界那治疗 B 型肝炎的主流药物都是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那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基转大概就是控制病毒那减少病毒。那刚才提到病毒存在病毒多会引起肝细胞的发炎坏死，那只要把病毒的复制控制下来，病毒的量浓度减少，那可能就可以减少病毒相关的发炎坏死还有纤维化形成的过程。那透过这些想法，那透过临床试验去验证，那目前在全世界那治疗 B 型肝炎那用口服药物已经都超过十年以上，那非常多的临床证据包括临床试验那都清楚地告诉大家，慢性 B 型肝炎透过有效的治疗，那肝脏疾病的恶化可以得到控制，那肝硬化的发生可以减少，那肝硬化已经形成可以逆转，肝细胞癌的发生也可以跟着减少。
是，刚刚很医生很详细的分享哦，这个 B C 型肝炎治疗的药物哦，那帮大家统整一下 ，B 肝炎治疗药物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口服的抗病毒药物，一种是注射干扰素嘛。
是。
那其实两种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吃的这个口服的药物啊，它要吃多久可能才有效治疗？那注射干扰素我们是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好了吗？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病人会提到的。干扰素大家都对它充满了期待，因为它是可以改善调节我们病友的免疫状况。不过它的缺点就刚才提到，那可能只有 30% 到 40% 的病友那经过治疗它的反应是还不错。不过反应不错也不是说病毒就被根除掉了。那另外就是因为干扰素基本上是需要皮下注射，那副作用比较多。
嗯，
所以一般假设真的没有治疗过，那在过去想要尝试的话，我们都会建议那病友就试着打一次干扰素看看，那真的效果很好可能以后就不用再治疗。
是。
那如果说效果不好，但可能还是得回到那长期接受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那相对于干扰素，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那就跟目前治疗 C 型肝炎的想法过程是一样，那就是用药物来抑制那病毒的复制。那它比较跟 C 型肝炎不一样的，它治疗时间要非常久。 那没有办法说三个月那半年一年就把药物停掉，因为基本上这个药物是控制病毒复制，只要药物停掉了病毒又跑出来，所以会造成复发，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用口服抗病毒药物来治疗 B 型肝炎它的方便的地方，也是它困难的地方。方便就跟治疗高血压糖尿病一样，那有慢性 B 型肝炎，那经过口服药，那病毒控制得很好，肝功能也会回到很正常。那不过也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那一旦药物停掉，那很多病友会面临到再复发的问题。所以现在未来那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研发更好更成功的药物，那可以进一步来让这个病毒那可以被根除，而来缩短那口服抗病毒药物那治疗的时间。那这是目前很多新的药物在做临床试验，那透过不同的机转而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整体听起来这个注射干扰素的疗程会比较短一点，但是它也相对应的有副作用啦。其实我们还是要依照每个人身体不同的状况跟遵循医生的指示了。那我们刚刚有讲到的是 B 肝的相关的治疗嘛，那想要再回到 C 型肝炎，我想要再问一下医生，就 是我们刚刚有说到 C 型肝炎其实是可以用口服新药就可以帮助的嘛，那口服新药里面究竟是什么可以让我们能够快速根治呢？
C 型肝炎跟 B 型肝炎有一些病毒的生活史那不同的地方。B 型肝炎比较特别狡猾的地方，它是进到人体、进到肝脏、进到肝细胞，那它不止于会待在细胞质里面，那还会跑到细胞核里面去。那跑到细胞核里面的 B 型肝炎的病毒，那基本上目前没有办法透过任何药物那把这个病毒完全清除掉。这是我们 B 型肝炎那我们所了解那在根治上面比较大的一个限制。那相对于 C 型肝炎的话，它是不会跑到细胞核里面去，那它的一个生活史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那之前透过那体外细胞的培养的过程，那让我们了解病毒的整个生活史，那再配合大量的一个药物筛检的平台，那找到那在整个病毒的复制生活史有几个步骤，有几个标的可以让我们研发药物来有效的控制这个病毒的复制。那它的基本想法是有点类似那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那单一一个标的单一一个药物可能效果不够好。不过假设在整个生活史那目前找到有三个标的，透过三个标的的不同标的的药物抑制组合，那目前就可以很有效把病毒复制控制下来，那经过短暂时间就可以很快把这个病毒清除掉。我想这是 C 型肝炎透过那基础病毒研究还有药物的研发那全世界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所以目前透过病毒的三个标的的控制，我们已经非常有效可以把这个病毒完全清除掉。
是，刚刚医生有前面有提到，其实 C 肝的治疗疗程又相对于 B 型肝炎来讲比较短嘛，它只需要8到12周的时间哦。那 C 肝其实就可以依照刚刚医师所说的，我们可以根治，疗程时间也比较短。那它会不会跟B 型肝炎一样，也是有副作用的呢？
目前的药物研发，那在最近的新药，那看起来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少。那但还是有些少数的副作用。我大部分临床上大概都可以一些简单的药物控制就可以了，那我们的病友也非常非常少那因为副作用而停止这些药物的使用，所以基本上目前的药物是算安全副作用非常少，那特别重要是效果非常好。
现在的医疗的技术非常的发达啦，那我们这样子 C 肝的8到12周疗程结束之后，患者是不是就可以停药了呢？
可以完全停药。那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目前整个成功率可以在 98%。 所谓 98% 的意思就是100个病友那治疗前有病毒，经过8到12个礼拜的治疗病毒就消失了，那在追踪3到6个月以上那病毒持续检查不到，就代表这个病毒已经从身上被根除了，那这个根除成功的机会那可以到 98%。
听了这么多医生分享的治疗方式哦，那其实在疗程结束之后呢，停药还是要遵循医生的指示，也要定期的做回诊追踪啦。那想询问医师， B 型肝炎目前可以去哪一些医院做后续的追踪呢？
我想全台湾那几乎所有的医疗院所都可以做相关的 B 型肝的筛检。那一旦筛检知道有慢性 B 型或 C 型肝炎，那可能若自己的门诊有办法追踪，那安排检查一定都没有问题。那假设针对慢性 B 型肝的病友的追踪或治疗上有任何疑虑，当然也可以进一步那转介转诊到那胃肠肝胆科的相关的专科医师，那进行长期的追踪诊治，还有进行腹部超音波的检查。那当然非常重要的，那如同刚才主持人所提，那如果说在我们台北市那卫生局网站上面实际上有所谓的主题专区，只要进入成人保健就可以查询那我们的民众那最近的一个医疗院所那特约医疗机构可以进行相关的筛检跟追踪。
其实非常方便哦。除了就近这个医师的门诊之外，我们上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主题专区，点选成人保健查询的特约医疗机构资讯，我们就可以查到哪些地方咯，我们就可以去做定期的追踪。那除了刚刚说到做定期的追踪啊，我们医生有建议 BC 肝患者我们在饮食或生活上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很多病友或民众会提到的。但基本上我们的身体很多器官就是要靠自己去维护那去保养，那肝脏本身也是一样的情形。那当肝脏那如果已经有一些慢性的一个毛病存在，那包括有慢性 B 型或慢性 C 型肝炎，那假设那这些病毒存在，那会造成肝脏的损伤，我们当然不太希望我们的病友有另外会增加那造成肝脏损伤的原因再加进来。那当然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生活习惯的作息，那饮食的一个摄取不卫生，那或是那喝酒那抽烟等等，可能会影响到肝脏的情形，那都尽量避免。那简单来讲就是减少对肝脏额外的负担跟伤害，那尽量好好的控制原本有的慢性 B 型跟 C 型肝炎。
是，那我自己其实个人非常好奇，现在市面上也有很多宣称他们可以治疗肝炎的一些补品或保健品的广告，常常会被打到，那想问医生这个是有效的吗？
如同主持人所提到，如果说是归类在保健食品的话，应该基本上就不太会有这个疗效 的问题，那意思就可能是没有太好的疗效。
是，
那不过当有些研究，那包括有些药物或是中药材可能在肝脏功能的改善方面是有它一些帮忙在，不过这些帮忙长期对肝脏的优点好处到底有多好，这就有待求证了。那么刚才所提的那标准的慢性 B 肝跟 C 肝的用药，这个都是经过非常大型长期的验证，那证实他们对肝脏是有帮忙，对控制根治病毒是绝对有帮忙的。
是，我们也还要记得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营养均衡啦，作息正常等等，对我们身体长期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啦。
是，
那听医师今天分享这么多 B、C 肝的这个传染途径啊、症状以及治疗的方式，其实我们只要积极追踪处理，掌握自己的肝脏健康其实非常简单。那最后也想询问一下医师，听说这个筛检 B、C 肝它有一个活动是一定要把握现在的，今年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有举办哪一些的活动呢？
对，主持人也是提醒大家，实际上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那45到79岁的民众，那或是40到79岁那我们的原住民朋友，那只要在7月1号到12月31号活动期间，那到特约医疗机构那接受相关的 B 型肝肝炎筛检，那就可以进到活动页面的登录面，那基本资料，那就可以进一步参加抽奖。
是，谢谢医师，今天非常感谢医师的分享。那如果要想了解 B、C 型肝炎筛检抽奖活动的朋友，详细的内容可以点进 Podcast 资讯栏连结哦。那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